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华府时间星期一下昼，国务卿布林肯喺国务院接待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双方外长喺会晤后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将会持续抵抗中共嘅经济胁迫。立陶宛因2021年同意同台湾互设代表处，遭到中共经济胁迫。加上俄乌战争燃烧，两人过去两年来密集会晤，当日已经是第三次。布林肯在会前发表简短致辞时表示，他感谢立陶宛在协助乌克兰上展现的领导力，亦积极赞扬立陶宛在抵御中共经济胁迫上所做的努力，表示立陶宛是他国的典范，华盛顿会持续与其站在一起。随后双方在会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重申他们对中共持续在经济上胁迫他国，在台海破坏现状等挑衅行为的关切，强调美国有必要持续因应北京的经济胁迫行为，并表示美国立陶宛双方应合作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台湾议题上，声明指出两位外长寻求强化立陶宛和台湾的强健经济伙伴关系，来到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活动，亦期盼能深化和台湾的连结。布林肯在声明中感谢立陶宛挺身而出，抵抗中共不正当的政治经济胁迫的决心。南斯帕吉斯则感谢华府采取多项行动支持立陶宛，将中共的胁迫化作为一种经济机会。而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声明还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表示美国和立陶宛会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援助，并持续透过制裁和救责让俄国付出严峻的经济代价。据韩国国防部指出，星期一美国在韩国部署一架 B-52 军炸机和韩国军方进行一场联合操演，来到展现对抗朝鲜核武和导弹威胁的力量。路透社指出，这一次空演正值美国和韩国这一个月较硬的时候将展开大规模联合军演的前夕，包括两栖登陆演习。韩国军方和驻韩美军3号曾在首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双方将在今个月较晏时候举行5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野战军演。这一次联合军演的名称是自由护盾，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双方的防御和应对能力，这一个也是一次在指挥所进行的电脑模拟训练，时间为3月13号到23号，共持续11日。另外，双方还要举行代号为战士盾牌的大规模联合野战训练演习。美军发言人伊萨克泰勒上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野战训练将包括联合两栖演习，其规模对民国较早时候举行的规模空前的遥鹰野战演习旗鼓相当。泰勒表示，这一次演习只不过是一次例行演习，纯粹是防御性。随着朝鲜半岛非核化谈判近年来陷入僵局，朝鲜去年试射了70多回导弹，创下新的纪录，其中的洲际弹道导弹已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而朝鲜设定打击的目标是美国和韩国。朝鲜扬言在未来和美国和韩国的冲突中将会使用核武器，不过美国军方警告说，一旦平壤动用核武将会导致平壤政权的灭亡。来自美国45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总检察长星期一都要求社交媒体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提交材料，这一个是各地方司法部门对 TikTok 影响青少年用户心理健康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 当日田纳西州总检察长乔纳森斯克梅蒂请求田纳西的一家法庭下令让 TikTok 提交调查发出传票所取的材料。来自美国各地的州总检察长都向法庭提交了一项动议，支持强制 TikTok 提交信息。根据田纳西法庭发出的申诉书指出， TikTok 未来保留和调查有潜在相关性的证据，包括内部员工的聊天信息，而即使 TikTok 分享了部分内部信息，来到对索取信息的要求做出回应，该公司还是将这一些信息弄得无法辨识，并且近乎无法理解。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则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正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福祉造成沉重代价。通过我们的调查，我们正是更加清晰地了解 TikTok 的角色。这项调查是在去年开始，当时包括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田纳西在内的八个州针对 TikTok 启动了具有两党合作性质的调查。焦点是这一款深得青少年喜欢的视频分享软件是否违反了各州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目前 TikTok 不仅受到来自信息安全方面的关注，亦包括对儿童、青少年的有害影响。加州司法部就指出，青少年每在社交媒体上多花一个小时，都同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增加有关。众议院麦卡锡去年夏天曾表示，如果当选联邦众议院议长，有意率领团访问台湾。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而不是台北。这个场地的变更的理由是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中共对麦卡锡访台可能做出激烈的军事反应，会对台湾的安全不利。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中共正等待着对台湾施出有名的条件跟时机，美国跟台湾方面评估，如果麦卡锡这样重量级的人物访台，好可能让中共有合理化的动武藉口。他相信这一个亦是前一段时间美国各级高阶官员不断访问台湾进行协商的最后折冲方案。余将军说，
我个人是认为这种权宜的做法，事实上第一个，它是以往过境外交的模式啊，这个中国啊，它也默认很久了，所以不至于是说有太大的一个动作。那同时呢，麦卡锡跟总统在加州的碰面呢，事实上就麦卡锡本身来讲，还有美国的对台湾的支持表态来讲，也达到了目的啊。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美台之间双方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我个人是认为这一种权宜的做法，事实上第一个，它是以往过境外交的模式，这个是中国它亦都默认很耐，所以不至于说是有太大的一个动作。同时麦卡锡跟总统在加州的碰面，事实上就麦卡锡本身来讲，还有美国的对台湾的支持的表态来讲，亦达到了目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美台之间双方能接受的一个方案。面对中共不断越界挑衅，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昨日3月6号在立法院备询时指出，过去强调不开第一枪的芥蒂，现在已经被中共无人机、航空载体、气球所取代。邱国正明确表示，只要有航空实体进入领空基线12海里，就会做一个自卫的反应，就会开枪射击。对于台湾国防部长的表态，余将军认为对于航空载体的入侵，从美国击落中共间谍气球，日本、韩国亦都采取这样的做法来看，就是要传达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到警告中共，不要尝试或试探这一种模糊空间。对于台海紧张情势越趋严重，余将军说，
如果我们从 COVID-19 在2019年发生之后到现在， 哦，你看三年期间中国军备的投资都超过 7% 以上，平均 7% 以上，所以这表示什么？中国在积极的备战。那中国他投入这么庞大的军事的资源的益处呢，不顾他的民生，不顾他的实际的这个经济能否支撑的这一些前提，就是表示习近平的确是念之在之，随时想用武力啊解决冲突的这种思维。
如果我们从 COVID-19 在2019年发生之后到现在，你看这三年期间中国军备的投资都超过 7% 以上，平均 7% 以上，所以这个表示了什么？中共是在这里积极的备战，中共他投入这么庞大的军事资源的入驻，不顾他的名声，不顾他的实际的经济能否支撑这一些前提，就是表示习近平的确是念念不忘，随时想用武力解决冲突的这一种思维。余将军认为这个亦即是为什么世界各国不断的表态对台海安全的重视，还有持续对台湾提供防卫武力的一个支持的原因。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将设立一个新机构，将中国各类数据相关问题集中管理的最高监管部门。《华尔街日报》3月7号报道，知情人士预计新的数据监管机构计划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讨论并批准。知情人士表示，新国家数据局设立后将负责裁决跨国公司能否将在华业务产生的数据出境、企业数据收集和共享规定的制定和执行。例如，该机构可能禁止企业收集某一些类型的消费者数据，审查中国公司计划和海外商业伙伴共享的数据。另外，还将调查数字领域的各种问题，例如利用算法操纵数据或确定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的数据安全漏洞。资深时事评论人士石涛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新设国家数据局的意图，原因就是投资了这么多钱，最后在芯片的基础上中国一败涂地。习近平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就是他并没有想到芯片的工业基础在国际社会的环境中是这么落后，而且完全被控制，被置于死地的状况。另一个是 AI 产品的迅速的发展，相信对习近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中共作为一个最大型的数据集团公司，将出现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这一个数据的基础倾尽角力来到追上它梦寐以求台积电所代表的意义和含义， ChatGPT 所代表的意义。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这一次的两会名单中，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执行官们腾讯马化腾、百度李彦云和网易丁磊等都没有列席，联想集团执行官杨元庆亦都缺席。石涛分析，对大数据的汇集在有关 AI 等相应的一些产品上，不论是阿里巴巴、腾讯、微信、微博都有投入，都想有所发展，有他们各自升格的利益。结果习近平以阻隔方式，以权力方式将所有的利益收归到他自己的门下。近年来，中国推出多项新规限制科技公司的数据收集，同时亦扩大对数字科技公司的监管行动。虽然这一项计划美其名是要简化企业处理越来越多的数据相关规则和法律，以便利数据治理，但熟悉这一些计划的技术高管仍对这一个新监管机构是否可能会扼杀早就已经伤痕累累的技术行业创新表示担忧。